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亲爱的观众朋友，说起荷花，大家一定想起了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这首脍炙人口的诗句。古代诗人赞美荷花的诗词很多，如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静静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蔷薇带刺攀阴崖，汉淡风云玩玉蛮，莲香隔普渡，荷叶满江仙，等等，都是咏荷脍炙人口的佳作名句。荷花有许多典雅的名字，如莲花、芙蕖、汉淡、芙蓉、水芝、水云、金葵花等。荷花盛开之际，碧荷生幽，莲子飘香，搭土莲蓬，艳丽可人。莲池中花若红莲，叶如碧波，芳润清纯，一彩纷呈。粉荷垂露，盈盈欲滴，白荷叠密，潇潇如霞。清风徐来，幽香阵阵，沁人肺腑，均有使人心旷神怡、梦牵魄动之感。古往今来，荷花之美惊倒了多少志士仁人，留下了多少千古绝唱。我国古代最早把荷花写入诗篇的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置碧荷以为衣栖，提芙蓉以为裳。梁元帝萧绎在他的采莲赋中也写了：紫禁西门波，红莲西碧荷，绿房西翠干，素食西黄罗的诗句。我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正风》中也有关于荷花的描述。魏晋时的曹植甚至为荷花立传，写下了《芙蓉赋》，把荷花推为群芳之首，并借荷花描述他理想中的洛神。破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绿波。荷花通身是宝，总结了战国时期许多用药经验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莲藕药用保健功能的描述。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荷花更是倍加颂扬：莲产于淤泥而不为泥染，居于水中而不为水没，根茎花实，凡品难同，心境既用，群英兼得，并充分论述了荷花通身的药用价值。荷花的藕和莲子都是营养价值很高的食品，同时藕节可清热解毒，莲子可滋补安神止泻，莲子心可清热安神降血压，莲蓬壳可散瘀止血，莲花可清暑止血，莲叶可和胃止血等。荷花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出土文物看，在浙江余杭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古莲子，距今四千多年。在河南省郑州市北部大河村发掘的仰韶文化黄金遗址，发现室内台面上有碳化粮食和两粒莲子。经测定，距今有五千年的历史。另外，在台达木盆地还发现了距今一千万年的荷花化石。所以， 荷花被称为早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的植物活化石。在埃及的化石中，荷花是茫茫无边的原始水面上出现的第一个生命，随后从它绽开的花朵里诞生了创世神和太阳。荷花之所以被千古传颂，不仅仅是因为荷花的美丽、悠久的历史和通身的药用价值，而更在于荷花的品格。荷花虽然生于淤泥、长于淤泥，但却没有丝毫沾染，依然是洁净秀美。荷花也称为花中君子，被誉为一品清廉。一品是古代最高官阶名称，寓意居高位而不贪，公正廉洁。宋代理学家周濂溪先生著名的爱莲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江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耶，更是人类崇尚荷花品格的最好写照。荷花成为廉洁清正、不同流合污的道德规范的化身。人类对荷花的称颂，正是因为人们看重的是荷花纯净的品格。在俗世洪流中，面对物质利益、欲望的诱惑，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面对献媚或诋毁，能够不张扬、不迎合、不媚俗，在复杂的环境中如荷花一般出淤泥而不染，这种难能可贵的精神更值得人们敬仰和尊重。荷花的这种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格，使荷花也成为淡泊世间名利的修行之人的榜样，做到生于尘世间而不为世俗所染，成为洁身自爱者的象征。在佛教中，莲花被赋予了更深的内涵。在印度的典籍中，莲花是出自黑暗而在阳光下盛开的精神之花的象征。佛菩萨像端坐于莲花座上，以涉足立身，一尘不染。佛教中莲花常被比喻为真如佛性，淤泥好比那污染圣人的人欲，为达到更高的境界，就需去污存净，去欲存诚。藏传佛教中一般认为莲花象征着修行最终的目标，即修成正果。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物质享受被大力推崇，对欲望的满足成了社会的推动力。雷锋无私助人的精神被认为是傻，道德成了空洞的名词。人类的欲望在不断的膨胀，人类的私心越来越大，色情暴力流行，连少儿的游戏都越来越暴力。佛教中将人类社会称为五浊恶世。在这个道德不断下滑的洪流中生活的人们，已经感受不到道德的下滑。人们为了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名利色的欲望，苦苦相斗，造孽一生。对于已经混同于污泥浊水的人们，莲花清洁不染的品格可能成了他们妒忌心的刺激物，而对于随波逐流的人们，莲花清洁不染的品格可能只是内心深处渴望而不可及的叹息。对于淡泊世间名利的真正修行之人，就能够感受到人类社会道德的下滑。八仙中张果老道其名，就是因为他感受到了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就是道德的不断后退，所以就道着其名。然而，古今中外 之术，实在是屈指可数。大多数修行之人只能反抗于人性的脆弱，在人生的自私、欲望和物质社会的诱惑中难免自拔，只好对神的教诲视而不见，甚至和污泥浊水同流合污。莲花清洁不染的品格只能成了他们心灵的榜样和痛苦的追求，成了他们沉重的叹息和深深的痛悔。多少今日受人尊敬的神父、住持和神职人员，在名利色的诱惑中纷纷堕落。圣经中警示人们，魔鬼撒旦正是利用人的私欲而诱人进地狱。人类社会也正是在私欲的膨胀中一步步地走向深渊。圣经、佛经和其他一些著名的预言中都预测了末节末世人类社会的毁灭性灾难。然而，谁又能有回天之力来拯救宇宙苍生呢？听，从宇宙深处传来阵阵清澈的音符，震撼了神州大地，震撼了整个寰宇。莲群共飘，十方护法，真人下降，普天众神欣然赞叹，末法末世，又见曙光。为了拯救宇宙苍生，主佛带着最原始、最纯净的无限美好，向真善人宇宙大法展现宇宙。人间给宇宙众生留下了得救的天梯。李洪志先生在讲法中说，在漫长的历史中，生命越来越不纯，一切都在变异，这是非常可怕的。可是我珍惜宇宙中的生命，我想尽量保持原始生命不出现灭的这种形式。我是动了这一念，也就来了。那么，既然来了，我是带着最原始、最美好的和当初更完美的一切这种形式出现的。法人大法荡涤着苍宇中的一切污泥浊水，荡涤着人们心中的尘垢。千百年沉迷的梦幻开始觉醒。在饱尝了令寻求真理之路上下求索的痛苦与绝望之后，人们发现真理之光已经悄然照耀在每个人的身上。返本归真之路不再是皓首穷尽后的迷茫，不再是避世遁俗后的逍遥，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天方夜谭，就在我们的身旁。今年的时间，法轮大法传遍了神州大地，真善人唤醒了人们尘封的美好本性，恢复了曾经沉沦的道德，荡尽千百年形成的观念和执着的阴霾。人们遵循着宇宙间这最美好的特性，完善着自己在生活中、在社会上、在一切环境中的言行与思想。实践中，他们获得了健康的体魄、高尚的道德、祥和宁静的心态。在中国，这个修炼团体以空前的速度得以发展壮大。在大法修炼者的身上，莲花清洁不染的品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们不抽烟，不赌博，不沾邪淫，不贪污受贿，凡事为他人着想，不计不当，以苦为乐， 代法修炼者以他们健康的身心回升的道德，证实着法轮大法的纯正和殊胜，这是大法的威力。李洪志先生在讲法中还说，正大法在人类社会上传，你想要容一个人太容易了。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一炉钢水要掉进去一个木头渣，瞬间就找不到它的踪影。我们这么大的法来容你一个人，挑你身上的业力，挑你不好的思想，等等等等，那是轻而易举的。正是因为宇宙大法在容忍着大法修炼者，连发清洁不染的品格，就不再是心灵深处可望而不可及的畅心和痛苦的追求，而是大法威力自然的展现。大法所到之处，欲者脱尘脱，恶者生善念，假者变宽宏，威者得心知，人心向善，道德回升，佛光普照，理运圆明。修者忍苦精进，豁然超出三界外，智者去尽执着，顿时跳出轮回网。纵观历史，老子度人时感叹世间的险恶，留下五千人匆匆而去；释迦佛度人时无奈涅槃圆寂，他的弟子饱经沧桑；耶稣度人时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钉上了十字架；基督徒经历了300年的黑暗迫害。多大的法度人，就得经受多大的考验，这就是变异了的宇宙的理。法轮大法既然是宇宙大法，那么就得经受住前所未有的最邪恶的考验。1999年7月20日，邪恶集团动用整个的国家机器，对法轮大法修炼者开始了前所未有的邪恶考验。刹那间销毁大法书籍，封锁事实真相，什么杀人、自杀、自焚，邪恶欺骗加谎言铺天盖地，挑起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大法仇恨。只要大法修炼者背离真善人，即可获得自由；不背离真善人，面临的就是判刑、监禁、劳教、酷刑和虐杀。邪恶集团用了集古今中外一切邪恶的手段来摧毁大法修炼者的意志。然而事实证明，一切都是徒劳。美哉，大法的真修者经受住了最邪恶的考验，为大法建立了最伟大的威德。然而邪恶欺骗和谎言却蒙蔽了多少宇宙苍生，邪恶在他们的心中播下了邪恶的种子，目的是不让他们得到救助，最终毁灭众生。珍惜大法，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慈悲众生，想听真相，证实大法，救度宇宙苍生，成了大法修炼者生命的实践。不论是在监狱还是劳教所，不论邪恶迫害是多么的血腥惨烈，一个又一个的狱警和犯人在大法弟子身上看到了法理光明，得到了救度。即使是在承受着最邪恶的迫害镇压中，还在救度着宇宙苍生，展现了大法修炼者纯正的善和无限慈悲的心怀。 这种纯正的善令一切邪恶反弹。面对邪恶迫害，大法修炼者没有畏惧和退缩，而是前仆后继地用鲜血和生命证实着宇宙大法的纯正和殊胜。天安门广场街头巷尾增添了大法修炼者的身影，为了救助更多的宇宙苍生，他们用纯正的善和慈悲对待人们的鼓励、不解、讥讽、辱骂，承受着邪恶迫害的巨大压力，冒着酷刑和被虐杀的巨大风险，因为他们是宇宙正的因素的保卫者，因为他们心中不再是自己个体的存在，因为他们的心中是宇宙苍生。善良人们的生命之火，世界各地对法轮大法的支持和声援也一浪高过一浪。对法轮大法对邪恶的镇压，成了对宇宙大法的最好的弘扬。法轮大法迅速传播到了世界上60多个国家和地区。3年的邪恶迫害，3年用纯正的善和慈悲证实大法的生命历程，铸造了1000万敢于走真理之路，敢于为真理而不畏生死，敢于为救助众生而献身的伟大的觉者，为大法树立了千古的丰碑。低迷、浊水、狂风暴雨中，一株株圣洁的青莲飘然绽放，不折不染，清新四溢。在最恶劣的环境中成长出的是最圣洁、最纯净的花朵。生于淤泥，长于浊水，花开有时，至足见其3载迫害，大法遭报，生存非法，酷刑劳灾，飓风狂乱，肆虐逞凶，怎知清廉，不折不染，清风雪雨，我自天真，真善和平，大忍化身，暗夜渐亮，爱莲者唱，正信不渝， 法缕光芒，像那圣洁的莲花，让我们展现至善的真诚，做那长空中的曙光，驱散黑暗，带来风轻雨成。亲爱的观众朋友，今天谈古论今的节目就到这里，真诚的祝愿那圣洁的莲花也在您的心中飘然绽放。